究竟传说中嘅凤凰，佢背后有啲咩象征意义？而凤凰又同埃及以及亚特兰提斯又有啲咩关系呢？
请订阅上帝的信徒 YouTube 频道，并揿下旁边的响钟，当有新影片推出的时候呢，就会通知你的了。
大家好啊，Brian 啊，嚟到呢集《凤凰传说：不死鸟诞生地——鸟图腾文化分析》。嗱，咁啊，今集就同大家讲下一个传说中嘅生物就系凤凰啦，有时叫不死鸟。咁其实两个名字有分别，一阵间我再详细讲啦。喺讲凤凰之前咧，咁其实我哋都可以讨论下，其实喺唔同嘅文化入边，经常都会有一啲鸟图腾出现，或者一啲鸟嘅形象会出现嘅。包括咧圣经都有嘅，如果你记得咧挪亚方舟嘅故事啊，记载喺呢个创世纪八章六节啊，当时洪水已经过咗啦，咁啊挪亚咧啊佢想知道究竟啲水有冇退去啦，就先放出一只乌鸦先嘅，啊咁但系当然啊就未退啦，个乌鸦翻去啦，咁跟住佢再放出一只鸽子，啊咁啊再去测试下睇下啊啲水有冇退去，咁啊冇退去嘅。啊，即系嗰只鸽咧，揾唔到落脚地咧，又翻去方舟。啊，之后挪亚过咗七日，再放第二次放鸽子出去。咁今次咧个鸽子都系翻嚟，不过翻嚟嘅时候咧个口咧系担住咗个橄榄叶嘅，即系起码有啲地区嘅地面已经露出水面，啊，有树叶长咗出嚟噶。啊，咁最后再过七日咧，挪亚再第三次放鸽子出去嘅时候咧，嗰只鸽就唔再翻转头啦。咁即係證明嗰隻鴿已經揾到落腳地，咁所以鴿子本身咧，同呢一個平安啊和平咧係有個關係，正正就係源於呢一個嘅挪亞方舟嘅故事嘅。咁所以呢一個概念咧，其實後來咧都影響咗一啲嘅啊藝術嘅設計嘅，包括啊。这个著名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呢，他设计了一个的和平鸽的标志的，就是大家在画面现在见到一只鸽，他前面呢，他脚的前面放了正正就是橄榄叶，他这一种的创作的理念就是源自于刚刚圣经创世纪那段关于挪亚放鸽子出去，而鸽子担回个橄榄叶翻转头，他就拿了这个形象摆了这个设计。当时他是为了1949年巴黎的和平大会呢去设计的。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原来圣经嘅文化影响咗后来嘅设计。而家左上角大家见到嗰个就係毕加索嘅本人。咁其实呢一个呢係一张邮票，就係1981年呢苏联啊，当时嘅苏联即係而家俄罗斯呢，佢就发行邮票嘅时候呢，就攞返呢个1949年毕加索嘅设计作为邮票嘅图案咁样啫。其实和平鸽嘅标志呢到而家都会经常见到㗎。譬如而家画面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设计啦，又系见到个白鸽担住个橄榄叶，正正就系源于呢个圣经创世纪挪亚故事。其实白鸽呢个形象咧，经常圣经出现嘅，都系代表正面啊、和平啊等等嘅概念啊。另外一次喺圣经出现呢个白鸽嘅形象咧，就去到新约嘅时候啊，当时系约翰福音嘅1:29咧，当时系讲到耶稣就去到约旦河要受洗嘅，而帮佢受洗嗰个人物就系施洗约翰啊。而施洗约翰咧，当时佢讲咗一句说话，佢就话：我系睇到呢个圣灵好似鸽子从天而降落喺耶稣身上嘅。嗱，咁所以喺使徒约翰咧，佢亦都用咗一个鸽子作为一个比喻去比喻圣灵本身嘅形象，所以鸽子本身咧喺圣经嘅文化咧都比较正面嘅，无论系啱啱挪亚方舟故事系代表平安、代表和平，嚟到新约呢度约翰福音就话俾听咧，佢系代表圣灵嘅形象，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咧白鸽本身嘅形象喺圣经嘅文化咧系相当之正面嘅。除了圣经文化之外，印度文化都有这个鸟图腾或者鸟崇拜的形象的。 就系、是、记载喺印度教嘅典籍《摩诃婆罗多》入边咧，有讲到啊，佢哋嘅维持神毗湿奴啊，佢本身有个坐骑，就系而家大家画面见到啦，就系、是、大鹏金翅鸟，但系其实佢原名咧就叫做迦楼罗噶呢只鸟。咁你见到呢个鸟嘅形象咧，同普通鸟咧有啲唔同啊。首先佢对翼系金色啦，你见到好靓啦，但系你望一望佢双手啊，似乎唔系一个普通鸟嘅爪啊。佢其实咧，佢系半人半鸟嘅形象嘅，有啲时候。咁而家你见到个就系一个人手，但系佢系鸟头嘅，但系佢亦都有唔同嘅画法嘅，你而家见到咧，呢啲亦都系迦楼罗嘅形象。左手边就系泰国嘅国徽。咁你见到咧，佢个脚咧系鸟脚嚟啦，鸟爪啦，但系佢上半身似乎系人嘅身体咁样嘅，但系上到个头又去翻鹰头嘅，即系半人半鸟嘅结构。而个底个主色主要系红色啦，但系右手边呢一个呢，都系迦楼罗，不过呢个就系、印尼啊，印度尼西亚佢哋嘅国徽主要用咗金色啦，但系佢系一只完整嘅鹰或者完整嘅鸟嘅形象，咁所以其实迦楼罗有时系半人半鸟嘅形象出现，有时就系一个完整嘅鸟出现，但系佢哋都系讲紧呢个毗湿奴呢个神嘅坐骑印度教嘅维持神嘅坐骑嚟嘅，咁。就系、是、因为呢个鸟本身系好出名啦，系一个神嘅坐骑，所以甚至印尼嘅航空公司都用咗佢作为佢哋嘅标志或者佢哋嘅名啊，就系、是、呢、这个加鲁达印尼航空公司你见到个名啊，Garuda 本身就系加留罗咁解嘅咁佢嘅标志呢，有只鸟，其实就系讲紧呢一个加留罗呢一只鸟作为佢哋航空公司嘅标志。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原来呢种鸟图腾、呢种鸟文化已经影响到我哋日常生活，包括航空公司嘅设计。另外，由于迦楼罗本身呢，佢有水嘅元素嘅，同水嘅元素有关，咁所以学者相信呢，其实佢都可以对应一啲嘅星座，正正就系对应呢个宝瓶座。咁之前我都讲过，宝瓶座本身嘅形象就系一个人。拎住个水樽倒啲水出嚟，佢有个水嘅意象，所以学者呢，觉得呢一个迦楼罗本身呢，其实佢嘅对应星座可以睇成呢个水瓶座。关于呢一个迦楼罗同水瓶座嘅关系呢，其实系我第一本著作《上帝的半途守望者》呢，有详细嘅分析。当时我系研究呢、这个吴哥城佢哋嘅建筑同埋个符号学嘅时候呢，我都有提及到嘅。你有兴趣可以睇翻书入边嘅内容啦。去到希腊文化咧，都有呢种鸟图腾嘅形象出现嘅。咁而呢个鸟图腾咧，就同宙斯有关，因为你都知宙斯就系希腊神话入边嘅众神之王啦。咁宙斯咧有一次咧，咁佢想追求呢个复仇女神啦，佢就谂咗一个计仔，就将自己咧化身变成一只嘅天鹅。就跟住咧就命令呢一个爱神咧阿夫罗狄忒咧就化身一只鹰。就透过呢只鹰去追捕化身为天鹅嘅宙斯，希望博取同情，就博取呢一个复仇女神嘅同情。咁后来真系咧，得偿所愿，佢最尾咧就得到呢一个复仇女神嘅芳心。咁宙斯咧就希望将呢件事咧纪念啊，于是又将呢个天鹅形象咧升上天空，变成星空入边嘅天鹅座。咁而家你见到啦，一个大十字嘅。呢、这个就系天鹅座嘅形象，就源于呢一个希腊神话就同呢个宙斯众神之王系有关嘅。我哋先后讲咗圣经文化啦、印度文化啦、同埋希腊文化都有呢个鸟图腾，咁当然离不开华夏文化都有呢个鸟嘅崇拜或者鸟嘅图腾咁根据呢个《淮南子》讲到啦，飞龙生凤凰。嗱，凤凰就我哋中国文化入边一个神鸟啦，呢度讲得好清楚，原来凤凰咧系由龙所生，系飞龙之子嚟嘅，咁所以两种嘅传说中嘅生物咧，原来有关嘅咁另外咧，喺以雅式鸟入边咧，直情具体描述到凤凰真正嘅外形，个特征系点啊？佢讲到系鸡头、燕冚。冚即系个下巴啦，系燕子嘅下巴啦，蛇颈啦，龟背啦，鱼尾啦，五只颜色啦，同埋高六尺嘅、哦，咁都相当之恐怖喎，六尺高嘅一只凤凰。 但起码俾我哋见到，原来佢嘅形象咧系五彩色，应该好靓啦。咁所以喺一啲嘅画作啊或者雕塑上边咧，好多时候都会参考呢啲文献啊，将佢呈现出嚟嘅。大家而家见到咧就系、是、唔同地方对呢个凤凰嘅雕像嘅描述。左手边咧就系、是、北京颐和园入边嘅凤凰嘅雕像啦。咁佢虽然冇颜色，但系你都见到佢嘅设计。就是有啲似鸵鸟嘅，你可以睇到但佢又冇鸵鸟咁大隻嘅而右手边呢就是我哋香港大屿山凤凰径近呢个昂坪站嗰边嘅一个嘅雕塑。你见到佢係彩色㗎啦，因为佢正正就係根据返文献係五彩色嘅鸟。咁至于系咪高六尺呢，就做佢冇做到六尺咁高嘅，但系嗰、个系文献讲啦，但系个雕塑嘅外观呢就尽量呢贴近返个文献本身嘅描述嘅。除咗凤凰之外呢，华夏文化入面嘅星兽呢都有呢个鸟图腾出现㗎喎、因为我哋中国嘅星座啦，你可以睇成佢分成三门二十八兽。二十八兽即系二十八个星兽，二十八个星座咁解，咁就分咗四个区域啦。而喺南方嘅区域咧，嗰七个星兽咧就统称叫做朱雀嘅区域，即系一个红色嘅神鸟啦。佢包括咗呢个井、鬼、流、星、张、翼、震呢七个星兽嘅。咁、那个形象就系一只神鸟嘅形象啦，喺天空上边呢个南方星区嘅位置嘅。咁其余嗰三个星区咧，分别咧北面就系玄武啦，玄武就系蛇同龟嘅合体啦，而东面咧就系呢一个青龙啊，而西面咧就系白虎啊，咁所以咧就四个神兽咧喺星空上边咧就呈现咗嘅咁有人话朱雀本身就等同于凤凰，咁其实就唔系嘅。因为凤凰应该系地上嘅神鸟，而朱雀系属于天上嘅神兽。佢哋嘅角色系唔同嘅，形象都有所分别嘅。因为朱雀本身系代表火焰，同太阳有关嘅。咁所以同凤凰咧系有所分别嘅。讲咗咁耐，终于要讲呢个埃及文化啦。因为凤凰传说或者凤凰嘅崇拜呢个源头呢就源于呢个埃及嘅。不过埃及呢其实呢正名应该叫做不死鸟嘅。凤凰其实个名本身应该系华夏文化先用嘅。不过后期呢啲人就将凤凰不死鸟就捞乱咗。甚至用凤凰呢个字眼去形容埃及嘅不死鸟，咁其实而家已经变成约定俗成啦。只不过如果严格嚟讲咧，埃及嗰个咧应该叫不死鸟嘅。咁我喺呢一集入边我都共通啦吓，咁照用翻凤凰啦等大家容易去理解翻。而家大家画面见到呢个就系埃及入边嘅浮雕啦，佢一个凤凰浮雕，你见到佢都系彩色嘅，咁其实同中国嘅凤凰是似的，因为刚刚都讲了在中国文献记载它是五彩色的嘛。现在你在埃及的浮雕也都见到这个的形象出现。究竟中国的凤凰的文化是不是源于埃及呢？咁就好难讲嘅，因为你可以话唔同嘅地方佢哋都可以演化对鸟有一个崇拜，有个图腾嘅形象出现，可能咁啱大家系巧合，但我哋亦都唔排除有呢一个文化嘅传承，因为你要知道我哋中国嘅《山海经》啊，或者好多个文献咧，好多时候咧系经过外地嘅文化传入去嘅。当时就喺商朝嘅时候已经开通咗呢个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由我哋嘅中国嘅西北方一路咧延伸去到中东地区嘅。而埃及正正就是中东地区附近的，你要知道。所以当时商朝那些人呢去到这个中东去贸易啦，亦都不排除将这一种的鸟图腾，这种鸟崇拜文化沿住这个丝绸之路呢传了入我们的华夏的境内，然后就最后演化成这个凤凰的，我们中国的凤凰亦都不出奇的。咁我哋讲返呢个埃及嘅凤凰版本先。而家呢画面见到呢，佢个脚下面呢有两个类似十字架，有个好似个结咁样嘅，其实呢个叫安卡，係埃及一个嘅符号，代表生命嘅。而你见到佢嘅凤凰嘅头顶顶住个嗰个圆盘就係太阳嘅符号嚟嘅。 所以凤凰本身即系埃及嘅凤凰，佢同太阳本身有关，同生命有关，因为讲明叫不死鸟啦，即系佢可以复活嘅，即系佢有一个复活嘅形象，会重生嘅呢一个不死鸟。啊，咁点解佢同太阳有关又会重生呢？咁我哋就可以睇一睇个文献。其实我本书咧，第二本书啊，《上帝叛徒以亚特兰提斯》咧嘅后半节啊，有一段咧都有详细去分析呢个凤凰传说或者呢个凤凰崇拜系同埃及之间嘅关系，因为呢个凤凰咧嘅图腾咧就离不开同呢个埃及嘅太阳城克里奥波利斯有关嘅。因为呢个太阳城本身以前就有一个嘅太阳嘅神殿，而呢个神殿本身嘅名咧叫做凤凰神殿，即系佢同时系崇拜凤凰，亦都崇拜呢个太阳嘅。因为啱啱都讲咗啦，凤凰本身喺埃及嘅象征入边系同太阳有关嘅。咁其实同我哋中国嘅文化都有啲似，我哋中国咧三足鸟咧系同太阳有关嘅，就系太阳化作三足鸟噶嘛。咁究竟呢一种文化系咪传承于埃及呢？嗱，我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啊，亦都有可能各自发展，因为大家都可以各自有太阳崇拜，只不过话俾你听，埃及佢哋嘅凤凰神鸟系同太阳有关，而中国嘅三足鸟咧，亦都系同太阳有关嘅，呢个系有趣嘅地方。咁根据公元一世纪嘅埃及祭司 Cremens 嘅所讲啦，佢亦都有提及过呢个不死鸟或者凤凰嘅。佢曾经讲过，就系呢个凤凰或者不死鸟啊，系活咗500年嘅。当佢就嚟死嘅时候咧，佢会用乳香活跃去筑个巢，然之后喺巢入边死去嘅。乳香活跃系咪好熟啊？如果你记得当时咧，耶稣出世咧，个东方博士未送咗黄金乳香活跃嘅啊，就系呢两个啦啊。嗱，咁当而呢、这个不死鸟系嚟自边度咧？佢呢度讲咗，从阿拉伯飞到埃及，去到埃及嘅克里奥波利斯，即系啱啱所讲嘅太阳城啦。咁佢就会筑个巢喺个太阳祭坛上边嘅。啊，咁最尾佢又会翻返去原本嘅地方，即系翻返去阿拉伯啦。啊，咁而当地嘅埃及祭司就做咗记录嘅，就发现每隔500年咧，佢就会飞返嚟嘅。咁所以话俾你听咧，呢段文献话俾你听就系、是、不死鸟或者凤凰，佢寿命500年，每500年死咗之后，佢又会复活，又飞翻返嚟。啊，咁所以佢同克里奥波利斯嘅关系咧，就呢度咧就讲得好清楚，佢就永会飞去呢个地方去筑巢嘅。啊，咁而且仲要系太阳祭坛上边咧，你就会见到佢同克里奥波利斯啊，同太阳之间嘅关系啊，同埋佢寿命系相当之长，就算佢死咗之后咧，佢都可以再重新复活嘅。另一方面，公元四世纪嘅古罗马基督教作家 Latinius 咧，佢都有喺佢嘅著作提及过呢个不死鸟嘅。佢点样讲到咧？佢就话凤凰或者不死鸟啊，系沐浴喺圣水之中，经过千年之后咧，佢就身体会发热，然之后产生火焰，将自己身体燃烧变成灰烬，然之后变成白色嘅一啲嘅虫啦。而呢啲虫入咗水之后咧，会变成一枚蛋嘅，最尾会孵化成新嘅不死鸟。而呢个不死鸟长大之后咧，就会将佢之前身体嗰啲灰烬咧，就卷成个球，系包裹喺呢个沫药同埋乳香之中啊，然之后运送到去呢个太阳城克里奥波利斯嘅祭坛上边。嗱，呢度嘅讲法咧，同啱啱之前嘅 Cremes 个学者所讲咧，即系个埃及祭司讲咧，似乎有少少出入嘅。嗰个埃及祭司讲到系500年，但系呢度讲千年啦，不过都冇所谓啦，500年、千年，即系个寿命好长咁解啦，起码。嗱，但系佢哋都有共通点嘅，共通点就系佢讲明不死鸟系会复活嘅，死咗之后都会复活，而且亦都同呢一个太阳城克里奥波利斯咧系拉上关系嘅。究竟有啲咩关系咧？呢度就冇详细解释到，但系起码当我哋对比呢两个学者所讲嘅嘢，我哋归纳到就系不死鸟寿命好长。嗱，话就话不死，但其实都死嘅，不过死完之后佢可以再复活啫，同埋佢一定同呢个太阳城克里奥波利斯有关嘅。既然有咁多学者系提及过凤凰或者不死鸟，咁究竟不死鸟本身系一个传说中嘅生物，定系佢本身喺现实世界真系有一个鸟类系对应呢个不死鸟嘅呢？而我亦都发现咧，不死鸟呢个形象本身亦都同一个天文事件有关，甚至亦都同亚特兰提斯呢个古文明系有关嘅。咁呢啲所有嘅分析，我都会留待喺 Patreon 会员专区同 YouTube 会员专区同大家详细分享。
请立即订阅上帝的信徒 YouTube 频道， 并按下旁边的响钟。当有新影片的时候，会立即通知各位。